或者你期盼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你是否觉得神好像是高高在上，在他在天上做他的王，做他的神，你在地上做你的人，他不理你，你也不需要理他，互不相干的这样子。我未信耶稣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的看法来看我们神，觉得他高高在上，根本不需要理我，我也不需要理他，大家没有关系。又或者你信了主了，你经历过的神是爱你、爱护你，常常与你同在的神。你孤单的时候，他陪伴着你；你难过的时候，他安慰你；你有怀疑的时候，他鼓励你；你灰心的时候，他在你旁边来给你打气。我相信这个是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是经历过的神，是这样一个神。又或者，有些时候你担心神会不会嫌你做得不够好，嫌你不是个好的基督徒，嫌你不爱他不够，嫌你读圣经啊、读祷告不够啊，就好像那些的父母对嫌孩子一样，就是这样不好，就是那样不好，你担心神会这样子来看你。又或者，有些时候，你觉得神好像是个交通警察一样，常常要抓你 speeding， 要给你罚单，他在那边监视着你，看你有哪里做错，就要处罚你，是不是这样子来看神？又或者你期盼神好像一个很宠爱孙子的祖父母那样子，孙子要什么都给他什么，甚至有时候很放纵他。请问你心中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你期盼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今天就想跟大家从刚才所读过的启示录经文，主耶稣对推雅推拉教会所讲的那番话里头，去看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会看到关于神的三方面的事情，当然神不单只有这三方面，但是从这段经文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三方面的神。我们看到这三方面的时候，也需要问一问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怎么去调整我们的生活，以及到我们跟我们所认识的神、所知道的神、神所启示给我们他是怎么样的神有一个配合在当中。所以就麻烦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二章18节到27节，我们会在这段圣经里头呢去看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我们一起来看第18节19节，主耶稣对推雅推拉教会所讲的第一句话。我们18节19节，他这样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从这节圣经里头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一开口就称赞这个推雅推拉的教会。那等一下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推雅推拉教会呢，是一个很大问题的一个教会来的，但主耶稣基督第一句话却是称赞他的话。从这里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关于我们的神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的神呢是一位不会抹杀人的好处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不会抹杀人的好处的神，他不会嫌我们这样子、嫌我们那样子，好像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刚才我们说主耶稣第一句讲到推雅推拉教会的话，就称赞他们的话，我们说他教会有很大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他们教会容让一个，他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妇人自称为先知，教导他们的会众可以去行淫、去拜偶像。不但你这样子，教会也容让这个人来教导，容让这个人来做，鼓励大家进来做。我们看圣经怎么说，第20节，他说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在教会中传异端，引诱信徒行奸淫和刺激偶像的东西。 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也许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是偶像，拜偶像之物。那根据圣经学姐的研究，当时那个推雅推拉城呢，是有很多的同业共会的那个城市来的，啊，就是现在的我们所谓的那种 union， 很多的啊，货车共会啦，飞行员工会啦等等，但是很多这些做生意的有些同业的工会，如果你要想在那个城市里头做生意的话，你一定要成为他工会的一份子。你成为工会的一份子呢，不是单单成为 member 就算了，你还要参加他们很多的宴会，很多的活动也要参与的，表示大家同性的。那当时这些的宴会会有拜偶像，会有淫乱的行为在当中。那这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就有这一个难处了，哎呀，我参加这些宴会，跟他们一起做这些事情，好像不好啊！啊，但是我不跟他们做啊，没有关系，就很难做生意啊，啊，就赚不到钱啊。所以他们左右为难，不晓得怎么做是好。如果去做，就觉得得罪了神，做了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去做，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意就会受到影响。很可能就这种情况里头呢，教会里头有一个妇人叫耶洗别，他自称为是一个先知，来教导他们说，哎，没关系的啊，神知道你们的难处，神知道你们需要做生意，需要有这种关系啊，偶尔跟他们一起来做这种行为没问题的，拜偶像没问题的，偶尔有这些的不好的行为是可以的，把真理妥协。结果教会里头就很多人就真的去这样做，但是不单止这样子，更严重是教会容让，大家看到他说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来 做这个教导，教会不单止没有阻止，没有指出这个是错的行为，教会容让这种事情 去发生。大家想想看，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今日这个教会，会 DFW 任何一个华人教会当中，如果有教会当中容让这种事情发生而不指出这是错， okay? 想想看，你第一句听到的话是称赞的话吗？可能不会。但主耶稣基督跟推雅推拉教会讲话的时候，他第一样看到的不是他们错的那么严重，那么荒唐的那个错误，容让这些事情发生，他第一样不是看这个，他没有忽略了他们所自己他们那群基督徒有的好行为，有的爱心，有的信心，有的忍耐，有的勤劳的服侍。所以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机会不会抹下人的好处的神的，但我们人往往不是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因为对方一次的错，一些的弱点啊，一点点的不好，就抹下了他所有的东西，觉得他好像一无是处这样子。但主耶稣不是这样子，就算有一个人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只要他有一样好处，主耶稣不会抹消那个好处，纵使他走去走去就失败了，主耶稣基督不会忽略了他成功的那一次。但我们人却反过来，就算那个人做对了99次，我们记得的是他所做错的那一次。就算那个人有很多的好处，很多的优点，我们所看到的是他那一点点的不好的地方。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有些时候会这样子，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有些时候会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对教会对弟兄姐妹会这样子来看，或者对我们的朋友同事会这样来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是以前那个节目来的了，那个广播电台一个节目叫做 Dr. Laura 是一个家庭婚姻辅导员来的，他的广播电台就有他的节目， 观听众呢就可以打电话直接询问那个 Dr. Laura 关于他家庭婚姻所遇到的事情，然后 Dr. Laura 呢就会当场的给他们那个答案的。有一次呢，就一位太太打电话去请教那个 Dr. Laura， 他跟 Dr. Laura 说：“哎呀 ，Dr. Laura， 我心里头有个事情想跟你分享，我很纳闷，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告诉我的丈夫，我对他很不满意。” Dr. Laura， 哎，什么事情呢？他说：“因为家里头有些时候有些东西坏了，我就跟先生说，请他去修理一下，把他坏的东西修理好。他去拖啊拖啊，拖了很久都不去修理，拖得我都不耐烦了。有些时候拖到我自己去把他弄好了，我觉得我很不满意。他为什么我请他去把那个坏的东西弄好了，他就是不弄呢？我很不满意，我应不应该告诉我的丈夫说我很不满意他这样子？”那个 Dr. Laura 就问他说：“你的丈夫是不是好的丈夫？”“哦，他是很好的丈夫。”“你的丈夫爱你吗？”“哦，他很爱我啊。”“你的丈夫有帮忙你做家务的事情吗？”“有，他帮忙洗碗了、拖地了、洗衣服了、割草了，很多，他很多东西都做了。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请他把坏的东西修理好，他就迟迟的不把它弄好。”那 Dr. Laura 就在这个时候就打岔跟他说：“你丈夫对你好，你丈夫爱你，也帮你做这家务事，为什么你偏偏要针对你的丈夫，不把坏了的东西把它修理好？你的丈夫可能不是一个handyman 呢，为什么你不欣赏你的丈夫是个好丈夫？为什么你一定要求他成为一个 handyman？” 那个太太听了以后就为自己辩护，她说：“但是我的朋友们的他们的丈夫都是会把家里头一些坏的东西修理好啊，大的我当然不要他修理好了，小的东西可以修理好啊，他就是不修理啊。”那 Dr. Roy 就说：“你没听到我讲的话，我是说，为什么你不欣赏你丈夫这么多的好处，却偏偏要针对他不能够做 handyman 的这一点？”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很好的提醒？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哦，他样样都好啊，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子。往往因为一个人一方面两方面的软弱不好的地方，我们就把其他的好处抹杀掉。但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虽然推雅推拉教会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有很大的问题，但主耶稣基督没有抹下他们的好处。主耶稣基督特别称赞他们的行为，说你们有爱心、有信心、有勤劳、有忍耐。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这些东西是有因果的关系的。爱心跟信心可以说是因，勤劳跟忍耐可以说是果。一个人有爱心，对人有爱心，就会很勤劳的去服侍人。一个人对神有爱心，对一个人爱神就会很勤劳的去服侍神。一个人对神有信心，相信神所说的是可靠的，相信神所安排的是必定是最好的，相信神掌控着一切，就算环境很困难，他仍然会忍耐等候主的应许的实现。就会看到爱心、信心是因，勤劳忍耐是果。所以主耶稣基督就称赞这个推雅推拉教会，说他们看，我知道你们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因爱心有的勤劳，因信心有的忍耐。而且他还说，我有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称赞那个推雅推拉教会，那他没有抹杀他们的好处， 主耶稣基督这种不谋杀别人好处的态度很重要，我们都需要学习，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我们跟人相处的关系的，对人，对我们所接触的人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曾经看过一个的研究报告，讲到哈佛大学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他把学生分成三组，然后每群学生呢分派他们一群的小老鼠，他学生的责任只有把那些老鼠从那个迷宫街边啊，怎么走过那个迷宫去到街边，这个是这么简单，让那群老鼠从一边走过迷宫走到另外一边。开始之前呢，老师那个教授呢在跟那些学生说，跟另一群的学生说，啊，你们这组的人就有福气了，你们所得到的这群老鼠是我们经历当中呢是最聪明的老鼠，我估计啊他们很快啊就可以走过那个迷宫，走从这边走到这边来的了，你们就准备多一点的 cheese 来奖赏他们吧。然后呢就跟第二组的学生说，啊，你们这组的所得到的老鼠呢虽然不像刚才那组得到的那么聪明，但是也算是不错的 okay?、他们不会这么快地走出这个迷宫，但是不要灰心啊，你就有点耐心，迟早会出来，这只要花多点时间而已。要对第三组的学生说，啊，真的很抱歉，你们所得到的那群老鼠啊，是这三组的老鼠当中，在我们经历当中经验当中最笨的那群，我估计他们很久都走不出这个迷宫的，你们可能不需要预备什么东西来奖励他们了。于是啊，大家预备好了就去做实验。过了大概六个礼拜左右，实验结束了，停止了。果然，就好像教授所说的，第一组的老鼠，聪明的老鼠，很快的全部的走过那个迷宫，去到另外一边。第二群的老鼠不是那么聪明的，也走过去了，只不过呢，用的时间长了很多。第三组那群的笨老鼠呢，就好像教授所说的，真的很久都走不过去，过了六个礼拜，只有一只老鼠走了过去。实验做完了以后，教授就把学生叫过来，跟他们说，他说，其实你们那三组的老鼠啊，都是同一窝的老鼠了。其实认真来说，没有聪明啊，不太聪明啊，很笨的老鼠，没有这个分别，都是同一窝的老鼠来的。那为什么同一窝的老鼠会有不同的结果呢？原来是因为那些学生受到这个教授跟他们所讲的这话的影响，他们。听了有一组说啊，我们这群老鼠很聪明的，有一组说我觉得老鼠很笨的，他们对那个老鼠的态度影响了那些老鼠的表现，所以有不同的结果，这是这个实验里头得出来的结论。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怎么样去看我们的人生，我们就会有怎么样的人生。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就觉得他是很讨厌的，如果你是抱着这种态度去看他，那你一定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要有一个更好的人际关系，如果我们想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会更好的话，我们要注意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他们。人很容易认为别人的一两方面的弱点，就把他其他的长处抹杀掉，但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子，我们都有软弱，我们有不好的地方，但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有他可称赞的地方。神绝对不会因为我们一点的软弱，一次的过失，或者很多次的过失，就觉得我们一无是处，是一个要不得的基督徒。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我们的神是不会抹杀我们的好处的神。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因为你有的软弱， 或者你曾经有的错，或许你现在所犯的错，就觉得神一定会嫌弃你，神一定会不爱你，神会觉得你一无是处。不是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的，他是一个不会谋杀人的好处的神的。所以从主耶稣对推雅推拉所讲的番话里头，我们看到第一点关于我们的神的，就是他是一个不会谋杀人的好处的神的。推雅推拉教会这么不好，这么的坏的地方，主耶稣都称赞他们因爱心所有的行为，因信心所有的忍耐。我们看到这个，但除了这个以外，我们除了看到这个，我们还看到第二点，就是我们的神是会不轻易发怒的神。我们的神是会不轻易发怒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在处罚人之前，他会给人悔改的机会，不但只一次，很多悔改的机会。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第二十节二十二节，主耶稣继续说，然而有一件事呢，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偶像自拜偶像的东西。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啊。在这段圣经里头，我们看到主耶稣说，我要处罚那个自称为先知教导人行淫去拜偶像之物的那个妇人耶洗别，我要叫他病卧在床，他要处罚他。但我想请大家注意，在主耶稣基督说他要处罚他，要他病卧在床之前，主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你有没有看到？他在第二十二节里头说，二十一节说，主耶稣说，我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主耶稣基督处罚这个教导异端引诱人去犯罪的妇人之前，他说，我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他不是一个凶暴的神。我们的神不是在天上拿着个棍子睁大的眼睛看着我们在地上，哪里谁在做错事情，你在做错事情一棍跳下来，你做错事情我就打你，你做错事情我就降灾祸来处罚你。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一个神，他是因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他知道我们软弱，他知道我们难处，他不会因为我们一次的错就立刻处罚我们，他给我们机会悔改。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的恩典神的宽容看作是我们放纵的机会。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这里说过，他说还是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神是有怜悯有恩慈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是给我们悔改机会的神。但是不要藐视他的恩典宽容忍耐，那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但是神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为什么神这样做？神这样做是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啊，悔改的机会。弟兄姐妹，悔改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肯为自己的错悔改的话，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家庭关系不会有好转的。如果我们不肯悔改， 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会得到福星的。如果我们不肯悔改，教会是不会得到福星的。悔改是跟神和好的条件，悔改是得到福星的条件，悔改是跟人关系有好转的条件。我们必须要停止为自己的错来找借口，来找理由。曾经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讲到一个小孩子，在他嫁的前月跟他的朋友在玩，在正在玩的高兴的时候呢，就看到邻居出来了，啊，上车要开车外出了。那小孩子一看到的时候，就跟他的朋友说：“你看，你看，全世界最丑陋、最凶恶、最不好的人出现了。”那个朋友听到这样讲，就说：“哎，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他？”“对啊，他就是很不好的，他常常的批评我，常常取笑我，常说我没用啊啊，有事时候就骂我。那个，所以我觉得他是全世界最丑陋、最不好的一个人来的。”他的朋友跟他说：“哎，你忘记了，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他不是刚刚教导过我们？他说，主耶稣说，我们要原谅得罪我们的人呐。”这个小孩子听到朋友这样说的时候，就只有闭嘴不讲话，在那边笑。想一阵子，他就说：“但是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啊，这个全世界最丑陋、最凶恶的人还没有出生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停止为自己的错找借口，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如果你心中有恨不肯饶恕，你要悔改。如果你对人对配偶只有批评没有称赞，要悔改。如果你在看一些色情的东西，如果你的思想是淫乱的思想，你要悔改。如果你有婚外情、婚前性行为，你要悔改。如果你对某人有成见，你要悔改。如果你骄傲，觉得很了不起，看不起别人，你要悔改。如果你对神、对人只有埋怨，没有感恩，你要悔改。如果你爱自己、爱世界过于爱神，你要悔改。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追求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失去了神本来要给我们的，那是很可惜的。悔改是与神和好的条件，悔改是得到福星的条件，悔改是与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有好转的条件，悔改也是我们的祷告得蒙神应允的。如果不悔改，不管我们祷告多强，不管祷告多美好，不管祷告多少次，神都不可能听的。因为神在圣经里头讲明的：我心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的。但我们主耶稣基督，记得他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他不是看着我们要找机会来处罚我们的神，他会给我们机会来悔改。我们要把握机会悔改，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要把他给我们的机会看作放纵 的机会。就连当时推雅推拉教会这么不好的一个教会，连那个教导人异端叫人去行淫拜偶像那个妇人，主耶稣都给他悔改的机会。所以从今天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一个不会谋杀人好处的神，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但不但是这样子，我们也会看到主耶稣不但是一个不会谋杀人好处的神，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不但是会不轻易发怒的神，我们会看到主耶稣也是一位公义的神，他必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神。主耶稣是一位 公义的神，他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刚才我们说过了，从经文中看到主耶稣给那个自称为先知，教导人异端，鼓励人家去拜偶像，去行奸淫的那个妇人，给他机会去悔改，但他不悔改。所以在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主耶稣就这样说：“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因为他不悔改，所以神处罚就来到，必不以有罪为无罪。那些与他行淫的，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二十三节，主耶稣继续说：“我又要杀死他的党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叫个人叫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有听没有？你看到，主耶稣是公义的，必不以有罪为无罪，给了我们悔改的机会。如果我们拒绝的话，不悔改，神会叫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的。留意主耶稣这里说，他说：“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前面第十八节他讲过说，他是眼目如同火焰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人面前的伪装，我们在人面前的面具，主耶稣都能够看得透、看得穿。我们在神面前是没有东西可以隐藏起来的。神是公义的，圣经讲他要叫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的。神是一个必不以有罪为有罪为无罪的神，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机会悔改，否则神的管教会领导我们。有一样事情请大家注意，主耶稣基督不单只要求那个女先知啊，叫人行淫拜偶像那个先知啊，耶洗别要他悔改，他也要求其他跟着他行淫的人来悔改。在第二十二节这里说，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如果这些人不悔改的时候，神也主耶稣也会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主耶稣要那个妇人悔改，不悔改的时候就处罚他。主耶稣也要求这些跟着他受了他错误教导的人的跟着他去行的人也需要悔改，不然的话大患难也会临到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要求每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主耶稣基督要求每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悔改。这群被引诱去犯罪、去拜偶像、去行淫的人，他们不可以推卸责任，不会跟主耶稣说：“哎呀，那不是我的错啊，是那个先知、那个妇人耶洗别教导我们的，他是先知嘛，我们得听他说，听他话做了。”他们没这个借口的，他们也不可以说：“哎呀，不是我们的错，是教会的错啊，教会没有阻止那个妇人的教导啊，那个教会没有说他的错是他的教导是错啊，所以不关我们的事啊。”教会固然受到主耶稣的责备，那个耶洗别又受到主耶稣的处罚，但这群跟随这个耶洗别的行为的人，也如果不悔改，主耶稣说，他们也会受到处罚，他们要因为自己的行为叫价。有点没在神面前，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在神面前，我们不可能用世界、用大环境、用人在江湖来作为借口的。在神面前，我们不可能说：“哎呀，都是那个人首先做的不好，因为他可能这样对我，所以我才这样去做。”我们不能够用这个，在神面前不可能用这些来做借口的、做理由、做辩护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我们的行为向神找着，对方需要为他的行为向神负责任，我们也需要为我们的行为向神负责任。 选主耶稣基督不会抹下我们的好处，选主耶稣基督不轻易发怒，给我们机会来悔改。但如果我们不肯悔改，把他的恩典、把他的怜悯看作放纵的机会，主耶稣基督是个公义的神，必不以有罪的为有罪。他因为爱我们，他的管教就会领导我们。我们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圣经也说，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受的就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得荣耀。对不对？今天我们从启示录这段经文中，看到三方面关于我们的神的。我们看到神是会不会谋杀人好处的神，他不会像一些父母，会像一些人，只是看到人家这样不好，看到人家不好，神一点其他好处都没有。神不是这样子，神不会谋杀我们的好处。神也不是一个，神也不是好像一个交通警察，要找机会来抓我们，speeding， 要处罚我们，给我们罚单。神是一个不轻易发怒的神，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一次两次，但是我们不能够把神的恩典、神的宽容看作是放纵的机会，因为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不会像一些很宠顺子的祖父母，哎呀，孙子做什么要什么都给他了。出于爱，神会管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生活行为，如果我们能够调整我们与人的接触的态度，我们就能够更进一步享受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丰盛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也更加能够容神一人，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一起来祷告吧。我们在天上慈悲父神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轻易发怒，有恩典有怜悯，感谢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包容，感谢你不会看我们一无是处。主，你对我们的爱实在太伟大，愿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靠着主你，有得罪你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都能够认清楚，改过来。不是因为怕你的处罚，而是因为被你的爱得着了。因为爱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想做你喜悦的事情，不是因为怕你给我们的处罚。所以求天父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得神喜悦的神的儿女，帮助我们教会活出基督的样式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